那么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以神来开始我们这次的特会。圣经以神开头，在起初神，说，那我们也以关于神的说话，神自己的说话来开始这次特会。神的心愿，神的目标，然后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现有的现在的情况，在我们的时空里面，作为基督里面的信徒，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阶段，但是我们都是一个身体的一部分。那圣经叫做这个教会，神在他的本质里面是永恒的，他是唯一的能够说我是的那一位。神的话并不是要试着向我们证明神是，他也不要试着向我们解释神是如何能够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所创，都是被创造的。但神他是自有拥有的，那这个是永恒、永远的、永恒的神，有一个心，有一个意志，就是他要得着一个东西。根据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所有的积极的事都是按照神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包括加拿大、魁北克，无论你是不是加拿大的一部分，都没有例外。那到底神到底要什么呢？他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更深的读，就是神的心愿是跟保罗所说的他的心头的喜悦相关的。一个心头的喜悦我们都能够明白，就等于就是一个很高的享受，一个意愿的喜悦就是一个很高、很尊崇的享受。我们说这个我们这样说，就是说是神心头的愿望，用这个方法来解释来解释神他心头的想法。神在他里面有一个意志，也有一个心头的喜悦。那本于此呢，在已过的在永远里面，他就产生了一个目标，他的这个永恒的目标。这就说明，这意思就是在任何事情被创造之前，甚至在时空之前，神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来完成一些事情，就是能好使他的心头的渴望能够被满足。那这个目标呢，是在已过的永远产生的，也将永远的存在。为了完成这个他的心愿，他的心头的喜悦，他的目标，神创造了宇宙，他创造了地，他创造了我们。我们现在暂时活在这个时间的桥梁里面。 时间也是被创造出来的，时间是相对于空间而存在的，神是在这个两者之上，无论有多长多久远，它也会结束。当神永远的心愿达成的时候，这个时间的桥梁就会结束。现在我们要从这个从永恒里面进到时间里面来，时间就是等于人的历史，那就是分为各个的时期，在神的这个 眼里，神的历史分为几个时代。有人说这是分次来分别一个一个的时间段，比如说这个从创造创世纪开始到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神在那个时间以一个特殊的方法来做工啊，在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身上。然后有另外一段时间叫做律法时代，就是神的律法，在里面神用另一种方式来做工。那个时代啊，到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就结束了，以主的生活和死以及复活开始呢另外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会有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主他自己说过叫做这个时代的终结，那就说明这个过程在一直在继续，他会到以他的完满 发展的一个时候，那个就是他终结的时候，然后现今的时代就会结束。我们都要知道，无论我们的年龄有多大，我们这样说的话，如果你30岁以下，我们可以说你是年轻，但是你要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很离这个世代的终结很近了，很可能就是我们当中很多现在参加特会的这些人，你们还会活，你们会活到当这个终结来到的时候，你们还会活到那个终结来到的时候。那如果他们，如果我们没有活在这个终结的光中呢？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成为这个一个人的历史上最不聪明的人，因为你们已经被预知了，被告知了，这个一个大的转变要来了。虽然你的外面的生活还是会正常的过，但你里面在神的面前，你需要预备好自己。现今的世代，我们现在活的这个时代，在就按照神的眼光来看，而不是说像麦大的这个历史学教授所说的世代，按照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是活在召会时代，也可以说是恩典时代。那今天主对我们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对于人类给我们尽可能多的机会来信入这个神的儿子，并呼求主名，然后受尽进入到三一神里面，并与这个活复活的基督成为一。但是当这个终结来到的时候，那最后这个时代的最后几年开始的时候，就会有 就会有一个惨难，就会有大灾难，因为到时候会有生产的痛苦，就像母亲生产小孩一样。然后主耶稣会实实在在真的回到这个地上来，我们的主要回来了，要回到这个地上来了。当他升天的时候，从橄榄上上升的时候，升天的时候，天使对使徒们说，你为什么往天上看呢？这个耶稣他会以同样的方式，他如何上升天，他也会如何回来。他会把他的脚踏在橄榄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我们当中有些人现在这里，你们还在高中，你还在二十几岁，你们要有盼望，就是被提，我们要见证这个世代的发展，这个圣殿山的恢复，耶路撒冷上重新这个圣殿被建立，在神的话里面所预言的所有这些事都要在都会发生。这里会有第三个名称，这个时代的第三个名称，不，那我们不是说这是恩典时代、召会时代，也是奥秘的时代。神为他心愿所做的事情，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一个奥秘，不是外面可见的，不是那么明显的。我们的感觉不能察觉，但是它是又是真实的，是。在一切的所谓进行的事情当中，这些世界的局势里面，最终在已过的六七十年代，这个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多事情。你们那里面有个感觉说，我们正在发生一些史无前例的事情，神是一种隐藏的方式在做工，好来完成这个圣经里面最大的预言，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所说的预言。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我要做，我要建造。他说我要，而不是简单说我会建立一个教会，而是说我会亲自来建造，一说建造。他说我的教会，他说是我的教会。那我们信心的，在我的信心里面，我教主现在在我灵里面与你里面一同来见证，就是当我代表他来说的，就是他看见这些罗马天主教，这些东正教，这些国教，东欧洲的国教，所有这些工会，这些自由团体，当他看到这些的情况的时候，他不能说这是我的召会，有两个原因。首先不是他的，另外一个也不是，按照他来说也不是召会，他而只是一个宗教的团体，这个宗教的社会，并不是主所心头所欲想要的。他会回他，当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当这个大灾难开始的，当主再来的时候，带着他得胜的圣徒回来的时候，然后国度的时代 就要开始了。在国度时代里面有两件事情不会再存在。如果你有兴趣，如果你对这两件事情很有兴趣的话，那你要注意了。第一个是，到时候不会再有人类的政府。我已过的几个月，我对美国的政治情况很担心。结果我们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结局，就是当主来的时候。他会消除这个人类的政权，而会再建立一个宇宙的国度。第二个就是不会再有金钱，你就不会再考虑这个这个汇率啊，因为没有钱呢而彼此来兑换呢。那我们就会发现，然后你要知道，其实真正相信我所说的这些东西话的人其实是很少，但是没关系，但是我们是信徒，我们不只是相信，我们是信徒。作为信徒，不只是相信，我们不是相信一些无稽之谈，而是我们相信神。我们也相信神的话，正确的、中性的，而且是准确的呈现的神的话。神在已过的永远，作为他目标的这个作为他的目标，他要说，就是要他要有一个教会来配这个荣耀的基督，这就是他的计划，就是要有一个教会用圣徒所构成的，从各个邦国、各语言、各个种族、各个社会阶层，他们与基督绝对是一，而且是被成全成为一的。这个圣徒的团体就会显示神荣耀，神的荣耀，并且代表神的权柄临到这个地上。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当他说出这个最大的预言的时候，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他不是在指罗马天主教、欧洲的国教、这个所谓的根正教、这个的团体。他指的是就是一个宇宙的生机体，在当中他是来做头的，我们其他的都是肢体，是他的一部分。因为这个预言是在时间里面来完成的，而并且有在空间里面。那主第二次在说到召会的时候，就用一个很实际的方法来说明了。他说就是在马太十八章，他说到把这个事情告诉召会，如果有中间有问题，在弟兄当中有问题，有些人不会听你所说的，你试过了，就他就说把这个事情告诉召会。这里的教会就是地方的，这里的教会就是一个彰显，就是这个宇宙教会的彰显，在一个特殊的地方，没有一个名字，没有一个称谓，没有一个所谓的公会的名字，它只是一个亲戚。教会蒙特利的教会，你去到网上去，你去用 Google 你就说在召会搜索，你在城市里的召会的搜索，那主想要做的并且要决定要做的就是要建造他的召会，通以通过这些上各个地方的召会，当这个召会建造起来的时候，那这个时代的终结就来了，终了就。我要还有，我还要说另外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进入到纲要。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作为一个人，他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但有关于我们物质身体，就是有一件事很正常的，就是我们常我们就是可以活，真的活，通过我们的身体来活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站起来，我们可以说话。我们当我们的身体是正常的时候，你的想法就是马上就会通过你的身体得到实现。就像一方面来说，好像就是说这个身体不存在一样。如果我要去那个你，我的身体就服从；我要把我的手抬起来，我的身体服从。这你在这个物质的身体里面有一个人位，当这个身体是正常的时候，它彰显这个人所要做的、所要的琐事。当主他有一个物质的身体的时候，就像我们一样，他就是这样活的。那但是我们现在也要往前面跳一步，在这个奥秘的时代，神在做一件很奥秘的事，他在产生并建造另外一种身体，并不是这个物质的，它是很奥秘的。这个奥秘的身体就像我们每个主日的这个饼所代表的一样，所以像我们所说的主的身体，在约翰二章，主耶稣把他指示着他的自己的物质身体说：“你销毁这殿。”他说：“三天之内，我就将它建立起来。”这个说话的前后关联就是他刚刚清洁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有另外的经节说的，他说他指着他身体的身体这个殿来说的，因为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物质的身体，他就像所说指的是这个圣这个殿，这个殿就是被杀死了。当他主复活的那一天，这个物质的身体是被复活了，成为了一个荣耀的身。那并不是这，但是这并不是所有。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都得了重生，在他的重生里面得了重生，复活里面得了重生。就像罗马书六章六节里面，我们和也在他的钉十字架里面都同钉了十字架。当他复活的时候，我们重生了。然后你说，那这个殿到这个殿重新三日之内重新建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大的宇宙性的奥秘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它是来做头的，我们其他都是肢体。我们读了这个保罗的这以弗所书一章 保罗说这个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说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他是指着这个要产生并建造这个奥秘的身体来说的，就是以他自己来做头，我们所有的人来做肢体，所有信徒来做肢体。这里有关键的点，就很明显，就是我们当中每一个就是都是不同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坐在这个椅子上，你知道你是一个个体。因着这样，我们不难相信，就是我们是信徒。首先是我，因为一个信徒是一个人，一个人是一个个体，他信入了基督，也不难相信，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每个儿女呢都是不同的个体，但是我们要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发生，也只有您能做到，就是我们里面必须要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只是信徒，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身主基督身体的肢体。这里很大的不同，就是神的儿女和身体的肢体不同。神的儿女都是完全的个体，但是一个肢体是另外一个分类，另外一个类。这一个肢体就是某个身体的一部分。你还是神的儿女，还是一个信徒，但那并不止于此，不止，你是身体的肢体。就是主恢复里面现在最可悲的情况，就是很少，我们当中很少，当中真的是深深的意识到这件事情。我们虽然有这段情形里面，主没有批评我们，也不来定罪我，他来服侍我们，他服侍我们，通过他的话来服侍我们，用他的话。一旦这个光照到你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你是一个肢体，就像这个手是一个肢体，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会有一个很大革命性的转变，很自然的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你就意识到我不能活，不能没有这个活，没有这个身体的生活，我活着，我靠着这个身体里面的生命来活，我作为信徒的生活的意义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来做这个肢体。所有的这些我们要来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奥秘时代所发生的奥秘。我们虽然要必须，虽然还是活在这个物质的空间里面，我们是物质的人，我们活在这个时空里面，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一个过程。主看我们的里面，他要知道在我们里面成型，就是构成在各个教会里面构成他所说的他的教会。我们要 然后我们会前前后后反复来告诉你这些事情多么的重要。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对信徒来说，信徒来说他是新郎，这是很明确。圣经里面说新郎快来，那这个新娘是谁呢？她在哪里？这个预备好的新娘在哪里呢？成熟建造好美丽的，并有穿上了这个婚礼的衣服，但她在哪里呢？主要说啊，我还没看到呢。教会的建造作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新这个来在预备这个新娘。当神做当创造为第一个人创造这个配偶的时候，他首先他建造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以这个男人的肋骨建造起来的。当他这个女人被产生的，真是就是他是一个身体被建造起来。当夏娃被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他不只是一个身体，而是一个妻子，是一个配偶。然后最后这个男人可以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这就是教会的一个图画，以基督不能毁坏的生命，就是那个没有被毁坏的骨啊，肋骨骨头，他正在建造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他不能只因着这个身体就回来，但是他回来是为了迎娶这个新娘。他也不能回来，除非这个新娘是预备好了。但是这个新娘是否预备好，在于这个奥秘的身体的建造。一旦这个身体建造好，在三年半的时间里面，这个人类的文明就会产生，就会有它史无前例的一个大转变。一旦这个身体建造好，这个新娘就预备好，那主就会回来，为着新娘回来，把新娘提到这个空中，然后这个婚宴就要开始了。然后过三年半，然后他就会跟他妻子说，我们要去到地上，你是我的妻子，你也是我的军队。然后当然，然后这个，然后你们就会然后就会问，那你要去亚米吉顿大战的时候你要穿什么？然后这个新娘就会说，你的婚服就是你的军装。当你我就娶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善于征战了。然后身体成为新娘，新娘成为军队，然后军队跟着主一起降下来，毁灭敌基督和他的军队。然后这个军队成为这个石头，然后砸碎所有的人类的人，这个大人像就是这个人类政权，然后就成了这个但以里面所预言的砸人的石头，然后这个石头要成为一个大山，充满全地，然后就成了这个国度。那就是这个要来的时代，就是山的时代，就是充满全地。为了有这个山，首先我们需要有石头， 为有这个石头，我们需要有军队。要有这个军队，我们要有这个心腹。要有这个心腹，我们就需要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的建造就是这个转折点。主所要的就是要有一群忠心的圣徒在众召会里面，他们要做一个工作，就是代表所有失败的圣徒。虽然说大部分失败了，但这个得胜的人，这些得胜者，他们不会失败。然后这个身体会以一个微型的方式在各召会里面建造起了，这个信徒里面的身体。当主有这个的时候，他就会调整这个时代的局势来配合，然后这个时代的终了就会来到。神经人的目标就是要有这个基督的这个奥秘的身体。这个主恢复的目标在现今的时代，不是40年前，不是1922年，现在主在他恢复里面的目标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件事情而被恢复的。现在第一个篇信息就是它的标题是认识基督奥秘的身体。认识，以我们的灵和我们的头脑来，就是有这么一个神迹体，虽然是不可见的，但是是真实的，它存在的。我不能说，虽然我不能很说很多，但是已过的一整年，我作为一个人，我的生活，我的作为一个弟兄，我一个肢体，一个同工，一个服侍者，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祖父，所有这些事情，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就是为着让我，就是来重新断定，就是基督的身体虽然是不可见，但是却是一个实际。主的恢复不只是说众地方召会有可爱的圣徒们从世界不同角度来，也不只是说全世界训练特会七次过节和诚心圣言，这里面有一个实质，就是有一个奥秘的事，不可见的事情，看不见的事情在里面成型，在这个所有事情里面的核心在那里形成，就是身体在众召会里面被建立起来，在圣徒的所事里面被建造起来。在1994年，24年前，22年前，李弟兄在调特会里面向众召会说话，他告诉我们他跟主关于地上众数千的召会的交通，说他感觉到主在问他说，这就是我所要的吗？那身体的实际在哪里呢？基督身体的实际在哪里呢？那就成了李弟兄 他晚年最后的只是里面最唯一的负担。在那些信息里面他讲指出，他说是借着相调我们要被带进这个基督身体的世界。这众召会是一个过程，身体是目标。凭借 我希望，真的很希望他现在在这里。如果他在这里，我要问他一个问题。李弟兄，22年以前你说我没有看见基督身体的实践，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基督身体的实践。我相信他，并不是天真的来相信，而是借着一些属灵的感觉。我相信李弟兄的判断。现在是2016年，我想问李弟兄说，你现在怎么看？虽然他现在没有在这里，如果我们想要往前，我要说有一些发展，有些长，但还没有那么多。从同工们一开始，从这些长老们看，还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个现在的负担，这一系列的信息，特别是我们如果就着这个心腹来看的话，就是我一生的负担，是我执事的那一份，就是这一件事。主，你必须要有身体的实际，这个心腹必须被预备好，你一定要不同年龄的圣徒们，甚至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八九十岁，你必须有圣徒们完全在这点上与你适应。他们知道，虽然他们要过人的生活，他们要顾到召会实际的生活，他知道他们自己知道你的主的和牧养，但是他们意识到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个实际。这是主所想要达到的。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时代的末了，我们他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完成这件事，也没有办法在任何宗教团体里面来完成这件事。这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些建造在召会一的里面的众召会，他唯一的希望。我没有想到过，我们也没有。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是从这个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就是1966年，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完全离开这个所谓的基督教世界，各个方面，因为我很清楚，就是主他的灵在那个里面没有办法向前，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像一个旧的酒囊一样。然后我跟着主的指导，就是很坚定的，就是离开我当时的地方，去到了加利福尼亚。当我们来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我们那样做了，我们也发现，当我们摸到主的恢复的时候，这个当实在的执事的，并且众召会的时候，就是那还是大概50年前，我不知道，我也不需要想，我也不想知道你这个弟兄 主还给我留了多少时间。但关键点在于各地的众圣徒们要开始知道看见这个，就知道你为什么活在这里，为什么你在主恢复里，为什么你会得救，主要在你身上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然后我们就会把自己献给他，简单的奉献给主，把自己向敞开，说主为了你的身体给我所需要的一切的精力，好使我成为一个正常的进攻用的在身体里面的肢体。然后我们来进到这个纲要里面，OK， 聚会到五点半，聚会到六点。神的经纶是为他的儿子产生一个身体，神的经纶是他的安排，为着他的目标所有的安排，就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那就是他的经纶。这个目标就是要产生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完成主的心愿，为着他的彰显和毁坏撒旦。最后一个经节里面的就是一章创世纪一章讲到形象和代表，作为一个身体，作为这个新人，不但是这个形象，也有这个权柄。身体彰显基督，也只彰显基督。但身体通过借着彰显基督，就能够来代表，并对付仇敌。神是创造者，他不会屈尊他自己来直接来对付他的受造之物，必须有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做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整个人类是失败了，但是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会实际上作为神的主来对付这个仇敌。你不想看到神被彰显出来吗？为着这个，这里必须要有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这个主是很需要主基督的身体能够在众召会里面彰显出来，而这个需要不是一般的需要，是迫切的需要，主迫切的需要。你要如何来反应呢？作为你家里的成员的一部分，如果你发现另外一个家庭成员有一个迫切的需要，你要怎样来回应呢？那会不会使你所有的计划完全打乱呢？你无论在做什么，你都要停下来，你要先来顾到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你们当中很多，我去了很多地方。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了俄罗斯，去了台湾、台北，去了巴西，去了菲律宾，去了印度，去了马来西亚。但是这个有些一个迫切需要，然后有一个很迫切需要，就是我要来照顾我的妻子，所以其他的事情都要停下来。为了来满足这个迫切需，不只是一个责任， 也是一个爱。所以这个迫切需要，这是最高的最紧迫的最紧要的事情。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国家所有的地方都不是，他们都很明白，我不会去任何地方，我不要做，不会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要现在顾到这件事情。但主也有一个迫切的需要，为着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他是要在众地方召会彰显出来。有地方召会是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一方面，虽然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这些所有的地方召会就是作为基督的彰显，就是为了作为基督身体的彰显。这就是众召会的实质，就是基督身体在各地的彰显。这个召会的功用就是要来彰显基督。所主迫切的需就是要看到这个身体实际的彰显在众召会里面。但我们在做这些所有的实际的事，我们会一起吃饭啊，也过一小时我们会一起来吃饭。很多圣徒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做这个吃饭，这个椅子是有一些人来拍的，这个会所要被买下来，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必须的，而且不可或缺的。但是神所在寻找的，他在看的，他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召会到底看到了什么？他要看到身体的彰显。这主知道，到处都有很。他在一直来看所有众召会里面的数字，只有他知道有多少实际被彰显了。那当一个时到有一个到一天，他就会说够了，然后我的话已经被完成了。这些圣徒们过着他们平常的生活在外面，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已过了2000年都没有人做到了。现在我知道我的心腹被预备好了，因为我的身体被建造起来，这要发生。就是圣徒们，这件事情要发生，除非这里有一个相当的身体的彰显，主耶稣不会回来。甚至已过的1969年，他们有一本，有1969年有美国一本书《Like a Great Planet Earth》。这个美国的基督论法，那就一直充斥着关于主也再来，来的这些兴奋。哦，这个主罗马帝国，十个欧洲的十个，或谁是第七度，地图，但是他们都，错失了方向。主不会因为地震回来，也不会因为这里有欧盟回来，或者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强者会起来作为敌基督。他回来是要 结婚的，他没有办法回来，除非这个心腹是预备好了。那我要说这个身体的预备是否预备好，心腹是否预备好，在于身体的建造。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要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圣徒，这里的有些圣徒有些事情 他们在经过一些山谷，在有些交通。我不会说一些很，我不会很，我要说一些，所以，我，你说这些事情都为了什么？是要保证一个作为一个属灵的标本吗？不是，是因为你是向他敞开，好使他能向里面做一些工作，是为着他的身体的。你也不知道，就是神的智慧，你没有知道。这对你身体因着你的意愿，愿意让神在里面做运行，身体要夺多少的益处。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意义在于那些伤心的事情，这些损失意义不在于这些事情本身，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任何其中任何的意义，这个意义来。当我们所有的经历，我们的都跟神的心愿连起来的时候，这个意义就来了。这就是为着这个身体，这是为着你。你神不是在惩罚我们，也不是在那里，只是在那里管教我。你是在我里面运行，所以身体的实际好能够出现，因为他在这一些圣徒里面所做工的目的就是这个实际。因为当这个实际彰显出来的时候，他就不言而喻了。我们所有的灵都会感觉到说，这里当中有些实际出来了，有一些事情在这里面几年前是没有了，那就是主的工作，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你想一想，我们能够做最多能够做的就是面对主，在这个大审判台前，就是关于在这个为这个国度的审判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他说你的生活，你所选择的路，其实是有当时为着我身体的建造是有益的。当你愿意让我在里面运行的时候，你是其实是在建造这个预备这个心腹。现在我们是一个奥秘，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信心，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里面所有的实际会很荣耀的彰显出来。这些事情其实是就会发生，无论你有没有去过 FTTA 这个全世界训练，也跟你的受教育的程度无关，也跟你的背景无关。唯一相关的就是你爱主，愿意向他作为一个器皿向他打开，让他来进来来做工来服完成他的心愿。然后虽然你在过你的生活，你从高中毕业，你上大学，从外面来说你是很平常，你做人的生活，你做工作，你结婚，你所有这些事情在里面，你活在另外一个范围里面，你为着一个看不见的实际那里活着，你的里面的琐事不断的向你证实这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子向你启示你在往那个方向走。新约的执事乃是要产生基督的身体，我们你弟兄所给我们的带给我们的执事就是新约的执事， 也是这个时代的指示。我要说，这是一个无法言喻的珍贵的祝福，就是我能够切切切身的跟接触到这个时代的执事们，并成为时代执事的一部分。因为没有这个，基督身体是不可能产生。我们亲爱亲爱的敬爱的在所有基督教里面的信徒，他们没有希望，因为他们所在的执事不是建造身体的执事，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你看这个 TBN 电视台，我可能也在上面，就是把一个人的脚掰弯，做那些奇怪的事情。你觉得那些事情会建造基督的身体吗？何等的怜悯！我们不是在高举这个执事们，他们只是奴仆。但是这个执事的目标就是要建造这个身体。如果你里面与这个当今的执事是一，并与这个执事的目标是一，来建造这个身体的话，这个执事不能自己把自己建造，也不能自己把自己实现出来。身体是教会内在的意义。我喜欢这个词内在，就说明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不可或缺的。因此我现在有头发，它的颜色我不知道。我上次我问我的妻子，她说你的颜色像有一点像电一样，有些是黄的，有些是白的，可能明天我的头发就没有，我的光着我的脑袋像个大灯泡一样出来。但是这个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我的琐事，因为它这个不是内在。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地方找回啊，但随着一年过去，在你的里面，你有如果一个感觉说有些东西缺失的话，你可能想是说堕落了吗？我不再有当初的那个热情啊。那现在你不再是26岁，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你摸着了一个饥渴，那就是地方教会真正的意义在于，就是他要彰显这个身体，不只是他是一个信徒的聚集。没有这个身体的话，这个教会是没有意义的。我的那个时代的还活着的弟兄们，他们还在教会生活里，他们还有一些，有些人他说他们还在教会生活，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摸到这个地方教会内在的意义。我们按照一的立场来聚集，我们作为地方教会来聚集，是一个凭借，是一个过程，就是要好让圣灵把我们带到基督身体的实际里面。这些是得胜者吗？我相信你也想成为一个得胜者。这个得胜者是产生的。如果你想成为地方得胜者，你要问主把他让你成为得胜者，他很善于做这个事情。你要捡起这个，拿起这个负担，就是活在 身体的实际，在你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可能，因为在我的那个代，我那一代的圣徒，无论他是长老或者对我说无所谓，你是长老的太太都没有任何意义对我来说。但我要说，这不是一个训练，我不能来成全你，但是你可能不愿意，你可能你还可能一过二十一年，你一过二十年一点都没有长大。因为这样，所以你里面没有身体的事，在这个方面或者在那个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个彻底的训练，不是过或者说而是很直接的训练，你圣徒们会发现他们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然后他们的进程就会大大的加快。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知道，他们不想来面对光，因为光是带进这个实际，只是说啊，我希望没有人只是在那里啊，我想来问这个金牌，你不只是想就可以得胜，你去要得罪一个训练，然后你才够资格，然后去竞争，然后你尽你最大的努力，你才能得到那个奖牌。这就是教会的意义。我的心很痛，就当我看见圣徒们过一个没有意义的教会生活的时候，教会本身不是你的目标，教会只是一个过程，我们要摸着身体的实际。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主啊，给我们一个感摸着我要如何向这个大家这么多人不同年龄的人来说这句话呢？我只是让我相信这个实际的你，我也好用一个打个比方来比喻你，就好像一个女人，就像那个迫切的想要摸着这个主衣服的人，他因为他以前就问了很多医生，他都没有办法得医治，但他说，他就心里面说，如果我摸着这个人的主的这个衣角，我就会得医治。他怎么摸到呢？他摸到这个主的衣会，那主说，谁摸着我？然后门徒们说，你怎么说？你怎么问谁摸着你？因为你现在大家在推挤你。然后主说，有这个能量从我身上，流过去。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大的意象，但是这个我这一周你要说，主啊，我要摸着这个实际。虽然有可能你还是17岁，但你还不至于太年轻。你是神的儿女，你里面有神的生父生命，你的灵是就是你的生命，你是身体的肢体。也许你需要很多年才能进入这个时期，但是你没有办法，你不会忘记这个摸着，因为我摸着了，它不再是一个教条，而是不是因为我摸着了这个机会。这个基督身体实际的衣会，当我摸着这个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当你摸着身体的灵的时候，当你摸着身体的光的时候，你掏摸着这个身体里面复活的大能的时候，在此之前你还只是一个人单个的个人想摸着主， 但是你摸，现在你摸着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然后这个身体里面就会有些东西传出去，然后身体就会很就会欢呼，然后有人就会有些，然后就会摸着另外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姊妹。你不知道你的情绪是什么，也许你现在是刚刚很心痛的丧失了一件事情，或者你刚刚大便出狱，但是你摸着它，摸着这个事情，你就不会再忘记。我想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不是一个道理，不是我的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神学的理论，我不是我学了一个基督的身体是实际，我们可以摸着它，并意识到这个荣耀的实际就是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现在你知道，但是你没办法说明，如果有人很疑惑的问你，你也没办法向他解释，你只能说如果你想摸走，你如果只是想辩论，请走开。如果你想摸走他，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摸走他。现在当我跟你们讲话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个里面，我在摸着这个身体的实际，然后我们就知道，就有些事情不只是在外面的这个主恢复的壳，你要突破这个壳，你要进到核心里面，然后你要把你自己给主活在这个核心里面。无论你经过什么事情，无论主所量给你的人生活里面任何事情，你七身体乃是神儿女生活和工作的管制定律。所以这是就管制所有的服侍者，所有的同工。我现在一个说一个原则，也许有同工可能没有办法得着这个神的国，他们有很有恩赐，他们做了这些工作，他们外面也很成功，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受身体的管制，他们又活在身体里面，他们也没有服侍身体，他们也没有顾到这个身体，但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工作。基督自己他是头，我们中中里面所有的基督是身体，基督在我们中里面是身，我们不能成为头，但是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踩在你的脚上，那你会这样在说啊，请你把你的脚，把你的脚从我的脚趾头上你移开吗？当我以前在安抚我的姊妹的时候，我摸她的手，她不会说啊不要摸我的手，而是她说不要摸我命。今天教会中所有的难处都是由于对基督身体的无知。在1989年，最大的难处不是不认识身体，也不愿顾到身体，也不顾到身。我们在教会生活，我们在教会执事和工作中的举止行为，来在于我们看见身体的程度。我有动过几次手术。有一次真的是至关生命，然后我那个时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发烧很痛，然后半夜都要去医院，我跟这个医生说我给你这个同意让你来愿意可以，我很赞赏的就是这个手术医生呢，他对我们人的身体很清楚， 因为他没有说哦，可能是仪仗，也可能是什么。他说他是你是你的胆囊是出了问题，那我很高兴他知道这个身体 也能够为着这个身体提供最好的护理。那今天这位时代的执事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分别，我们诊断，没有人定罪我的身体，定罪我的胆囊，在身体里面没有那样的想法。我们需要各种的弟兄姊妹有一定种一定的生命的成熟度，他们花很多的时间来服侍身体，服侍圣徒们，没有批判，没有定罪，而只是为了服侍身体。他说你要当你见主的时候，他就会说，主就会说，我记得每一分钟每一件事情，当你照顾到我身体肢体的时候，我有一个记录，这些成百上千无数的时间你花在这个上面，我不是不义的人，要忘记这件事情。你真的是为着我的身体活着，你顾到我的身体，那现在你是我心腹的一部分，然后那你好，然后你好，你去管理也魁北克一大部分，管理1000年，我不能给你所有加拿大，因为这里还有很多的得胜的人。但最后一点，主的恢复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因此认识身体乃是主正确的恢复。 Amen。 现在这是所有整篇的信息，如果我现在我感觉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在这里这么短的时间，就是要释放并且道出主把放在我里面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一起作为一个人来，作为一个人来服侍，并成为我们的身体里面来劳苦，为着是要释放得着负担，并且实行这个负担。但现在我们有时间，也许15-20分钟，希望弟兄们给我们一点指导，我们如何来证实我们需要可能要弟兄姊妹们一人说1分钟来证实主的话，然后我就会里面有个平安，说主是确实是释放了他的话，有些弟兄姊妹们来回应。